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巴别塔事件之后，人类散居在各地，操不同的语言，各自发展自己的宗族国家。可能我们会想，为什么上古的人类这样的顽梗呢？如果不是他们骄傲自大，想要建塔和城来显扬自己的名声，来荣耀自己，与神看齐，那么神就不会刑罚人类，使人类的语言变乱分歧，以至于我们现在要辛苦地学习外语了。的确，上古的人类实在是忘恩负义，因为他们经历洪水之灾之后呢，仍然学不到应该学的功课，看不见人类的限制，看不见神的伟大和全能，总是想造反，想要脱离神而自己主宰生命。这让我们更加明白一件事，那就是人类罪恶的天性根本难以根除，就算是遭受了极大的教训和刑罚，过不久之后人就会旧病重犯。换句话说，人类根本无法自救，所以神必须以他的方法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来拯救人类，使人类脱离罪根，重获新生。要实现救恩大计，神首先要拣选一个民族，使这民族成为神的选民，将神的真理和启示宣告于世，而将来的弥赛亚就会从这个民族而出来。因此在创世纪11章27节到32节，就特别记载了闪的后代他拉的子孙，由此带出了以色列人的列祖历史，也就是创世纪第二大部分，创世纪12章到50章的记载。以神从万人中选中的亚伯兰，也就是亚伯拉罕开始。创世纪第12章到50章是列祖历史，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，都是集中叙述列祖的历史。第12章到25章的11节是亚伯拉罕，然后呢插入了以实玛利的家谱，还有他逝世的记载。接着呢，25章19节到35章是记载雅各的生平，其中呢也记载了以撒的事迹，之后呢再加插了以扫的家谱，最后37章到50章的主角是约瑟，中间呢也加插了犹大还有他儿子所做的恶事。当我们要进入列祖历史之前，我们需要呢先了解列祖时代的各种背景。列祖时代也称为族长时代，因为当时仍然是以各宗族为主。究竟族长时代有什么特点呢？其实所谓的族长时代就是指父系的社会，父亲为一家之主，负责照顾家人各方面的需要，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方面，而家人也都要听从父亲，不能够有丝毫的抗拒。父亲是唯一的权威，甚至能够定夺家人生死。好像创世纪19章第8节就记载了罗德有权指使自己的女儿，让一般的匪类糟蹋。简单来说，在当时的社会里，并没有所谓的政府架构，也没有任何明定的法律，所以父亲就成了法官、祭司、主人，而家人不但受他保护，也受他管辖，更是属于他的财物， 他绝对是可以全权支配，这就是族长时代的特点。而列祖历史就从亚伯拉罕这位族长开始了。创世纪第十二章记载了亚伯拉罕是如何的被神拣选和蒙福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是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，包括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和应许。然后创世纪十二章四到九节是亚伯拉罕响应耶和华的呼召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。最后创世纪十二章十到二十节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在埃及的错误。当时的亚伯拉罕住在哈兰，神的呼召就临到了他。其实根据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三节的记载，当亚伯拉罕还住在吾尔的时候，神的呼召首次临到他。现在神再一次的呼召他，命令他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，从你本地本族富家，你要自己前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整个命令只有一个动词，前往。这个动词是命令式的，可以直接翻译为前往，为自己。有圣经学者就提出了，当神这样命令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有含义的，那就是为自己，表明了亚伯拉罕要自己去，不可以由其他人代替他去。那么亚伯拉罕要离开哪儿呢？就是本地本族富家。本地呢是指他的国家，本族是指他的宗族，他所居住的故乡，而富家当然就是他的家人，他的至亲了。神的命令对亚伯拉罕来说并不容易去行的，因为当时的人是以团体生活为依归，一个人受到最大的刑罚就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，放逐到异地。所以亚伯拉罕如果要听从神的话，那么他就要付出极重的代价。另外我们想想看，一个人离家背井，不但是要忍受思乡之苦，还要面对在外地的人生地不熟，被人欺负的各样危险。因此当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，真的离开自己的家乡，他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况中，谁能够保护他还有他的家人？除了神就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了。更何况神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究竟是要去哪儿，只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想一想，要离开自己的安全窝，往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异乡去，这是何等大的冒险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，还有对神的信心。难怪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因为正如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所说的，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但是从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的记载，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亚伯拉罕真是一个对神充满信心也愿意顺服神的人啊。感谢神，当神呼召人来跟从他的时候，神只要求人要有信心，相信神会带领，也相信神必有够用的恩典，因为他的慈爱丰富是无可测多的。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，接着神就宣告了他要成就在亚伯拉罕身上的计划和旨意，并且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。创世纪十二章二到三节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给亚伯拉罕七重的应许， 第一就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也就是呢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必拥有自己的国家、土地、人民，并且是大国，绝对不是弱小之民。这对一个要离乡背井的人来说啊，实在是一个美好的盼望呢。那么第二是，我必赐福给你，这是充满恩典的宣告。赐什么什么给，这个词汇和膝盖是有关系的，描写呢被祝福的人跪在赐福者的面前，接受赐福者所给的礼物或者是帮助，而这呢正是被祝福的人所需要的。那么究竟神要赐什么福给亚伯拉罕呢？有学者就认为这个福是指亚伯拉罕将会有后代，因为按照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的记载，当时的亚伯兰已经是75岁了，大概不会有后代来传承，但是神的应许临到，使他得着福气，生命有了转机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将会有很多的后代。第三呢，是叫你的名为大。在旧约，名是代表整个人，神要使亚伯拉罕的名为大，这就表示亚伯拉罕不但是名望高，而且会被人尊重，在人眼中看为伟大。第四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要成为祝福，是命令式的语气，也就是说呢，神赐福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也要成为神的见证，使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而这一点已经印证在历史上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。第五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。祝福这个词会有善待、关怀这样的意思，而为你祝福在原文是复数代名词，这也就是说呢，会有许多人善待、关怀亚伯拉罕，这对身在异乡的亚伯拉罕来说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啊。第六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第一个咒诅原文的字根是指不尊敬的话，包括了轻看、鄙视、凌辱，还有任何恶意的行动。所以天主教的思高译本就把这咒诅翻译为咒骂。而第二个咒诅语气严重的多了，在创世纪的记载里常是指向神向人宣告刑罚，例如创世纪三章十四节、十七节，还有九章二十五节，而受到咒诅的人是得不到神的祝福。所以两个咒诅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应许让我们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神爱亚伯拉罕，人如果咒骂亚伯拉罕，或者是轻视恶待亚伯拉罕，那么神就要咒诅他，使他得不到神的祝福。最后第七，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而这应许也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。
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，使他应许照顾自负。 心奔